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主宰歌唱。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主耶稣使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传讲天国的奥秘。上两次我们已经开始研读其中的两个比喻，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第二个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三个比喻呢，就是天国奥秘的比喻，就是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我们也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还有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耶稣在这部分的讲解呢，实在的非常用心，因为他特别的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呢连在一起，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这两个比喻的解释，从中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对天国的认识。另一方面，芥菜种的比喻呢，跟之前撒种的比喻也是有关联的，因为撒种的人把麦子撒在田里，同时他们也会撒出芥菜种，到时候飞鸟会来吃掉这个种子，仇敌也会在同一个田里面撒出不好的种子。主耶稣先讲出芥菜种的比喻，他在这里描述了天国是从耶稣一开始，从小小的种子变成一棵大树，神的国也是从小的一片开始，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广大的国度，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扩展。接下来耶稣在面酵的比喻里面加以描述，天国怎样从小小的一点发展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一个大的国度。今天经文的内容比较短，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将它分为三个段落。第一部分，芥菜种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第二部分，面酵的比喻，十三章三十三节。第三部分，重述使用比喻的目的，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现在让我们翻开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两个彼此相关的比喻。最后的一部分呢，我们会一起来思想有关这个比喻带来的思考和提醒。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经文，在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说，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吸引我们，那就是小小的芥菜种。芥菜种呢，是百种里最小的。犹太人有一句俗语，就是小的像芥菜种一样。我们会用芥菜种来比喻一件物件非常的小，并且它没有什么价值，长得很平凡，其他人很难注意得到。在中东地区的确可以找到一种芥菜树，它的种子呢非常的小，可是它可以长成为一棵有三四米高的大树，有些呢甚至可以长到五六米高，它就成为其他飞鸟的栖息之所。主耶稣为什么会使用如此微小看来又毫不起眼的芥菜种来比喻天国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比喻里面带来的奥秘。撒出芥菜种的人就是主耶稣自己。芥菜种虽然是百种里最小的，可是它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长成一棵大树，枝子和叶子都非常的茂盛，就像天国在地上的扩展。 从主耶稣基督开始，慢慢成为几个门徒的小群体，然后成长为一个影响所有人的国度。所有人在里面都可以得到荫庇，万国万民都有份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圣经里面，树这个词语带有地上国家昌盛的意思，而且由一棵小小的菜长成为一棵树，实在是出乎人想象的。虽然小小的芥菜种可以长大成树，可是它长大以后就吸引了一些飞鸟栖息在树上。原来飞鸟象征了那恶者派来的仇敌，当神的国度快速地发展起来，撒旦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要来到当中来攻击属神的群体。他们混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些普通的飞鸟，可是他们都是撒旦的仆役，想破坏神在人心里的工作。就像之前我们读到的撒种的比喻，飞鸟也会飞到田里面吃掉种子一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的同乡都厌弃他，也质疑他的身份，只是一个拿撒勒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都是一个普通的妇女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平凡的人都做不出什么大事，在人看来耶稣如此的渺小卑微，可是耶稣这个看来很普通的人，这个木匠的儿子，他曾经将自己比喻为一粒麦子，并且说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麦子来。耶稣为重罪人受死，牺牲自己的生命，好像保罗曾经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走完我在世上的路程，完成耶稣基督托付给我的职事。耶稣同样是被天父差遣来到世上，目的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献上自己的生命，走上十字架，被害受死，第三天复活升天，成为我们的救赎。他的生命慢慢地变成一个属天的国度，正好是芥菜种所表达的天国的奥秘。接下来耶稣讲出另一个相关的信息，就是面酵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33节。经文说，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经文当中讲的面其实就是细面，它是从麦子磨出来的东西，也象征了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许多的苦难，甚至牺牲了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耶和华神使他受压伤受痛苦，来成为众人的赎罪祭。细面同时也象征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都是来自创造我们的主，而且被主所拯救，我们的罪已经被主洗净了，就像一个洁白的细面一样。整个细面团就像一个合一的群体一样，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侍奉和敬拜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面酵有它的象征意义，它通常形容一些外来的邪恶势力，例如在旧约里面多次提到面酵和罪恶之间的关系。在除酵节献血祭和素祭等等都不可以有酵在当中，因为酵会玷污圣殿里面的物品，要保持洁净，必须要除掉所有的酵。直到现在，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酵几乎都是象征了邪恶的东西，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献祭的规定，燔祭不可以带有任何有酵的东西。 所以犹太人预备无酵饼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仔细地检查，如果发现有酵在面里，就会立刻丢掉。今天的传统犹太人都会这样做，他们觉得除酵的行动就等于除去一切的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撒都该人的酵、法利赛人的酵以及西律的酵，都是指出他们受到罪恶的影响。上一节经文讲到有飞鸟栖息在芥菜树上，象征了一些邪恶势力混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属神的群体当中制造混乱和分裂。到了马太福音13章33节，关于面酵的比喻，面酵的确会发大，好像神的国度一样来扩展。可更重要的是，神的国度拓展的同时，里面也会遭到撒旦的攻击。仇敌不会放过各样的机会来攻击我们，这让我们知道那邪恶的攻击是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会为神的国度、为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主耶稣讲出这个比喻的时候，特别用面酵来讲出罪恶对天国发展的影响，也是在提醒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要提防撒旦的攻击，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时刻警醒，持守真道，才能避免仇敌的攻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同心聚会，同心侍奉敬拜神，并且到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也是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可是我们也要小心，远避撒旦的诡计。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有妇人拿着面酵放在三斗面里面，然后全团就发起来。这里面说的妇人，就是一些背弃真道的人，他们在大家不留心的时候，悄悄地将败坏人心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这些邪恶的道理、败坏人心的信息，慢慢的就会迷惑人心，为教会带来严重的影响。保罗也曾经说过，撒旦会用诡计来使人偏离福音的真道。他在哥林多前书5章6到8节说，岂不知一点的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们信主以后就成为无酵的面，并且要提防面酵再次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心灵当中的酵。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洗净了，但是也要时刻防备撒旦的攻击，以免我们再次被罪恶所胜。比喻的第三部分就是耶稣再次讲出使用比喻的目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34到35节，圣经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马太在这里再次的强调，耶稣只用比喻而不用其他的方式跟众人说话。这里甚至引用了诗篇78篇2节的经文，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所讲的天国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明白接受的，所以耶稣使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不容易理解的道理，然后再向跟随他的人解释明白。今天 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可见撒旦的攻击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所以耶稣过去的教导，他在今天天国的比喻里面所讲的事，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仍然有非常大的功效。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必须将主耶稣的教导存在心里，好像他在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当中所讲的信息一样，我们要防备撒旦的攻击，我们要防备属那恶者的人混在信徒和教会当中，并且要努力对抗世俗的价值观对信徒的影响，因为这些败坏人心的信息慢慢的会使信徒跌倒。信徒除了要对抗外在的攻击，也要提防教会里面的分裂。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没有常常的与主来相连的时候，很容易就让撒旦得了机会，使我们不能够抵挡试探，从而犯罪得罪神。圣经里面提供了许多的例子来提醒我们要防备罪恶，免得让撒旦找到攻击我们的机会。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里，以色列民还在埃及的时候，神要求他们过无酵节，当中提醒他们吃七天的无酵饼，并且在第一天先将家中所有的酵除去。在七天里面，凡吃有酵的饼的人要从以色列民当中被剪除，可见当时的埃及人都吃有酵的饼，他们对酵没有提防，因此呢，神要将以色列民与埃及人分别出来，使他们的选民能够分别为圣。首先就是禁止他们吃有酵的东西。当时的埃及跟索多玛一样，在神的眼中都是充满罪恶的地方，这些地方充满了罪，当然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或许今天我们在生活上不会特别的禁止吃有酵的食物，可是在灵性上我们必须提防有酵的东西，就是那些会使我们犯罪跌倒的东西，否则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的属灵生命都会陷在罪恶当中。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多次的提到，哥林多前书五章里面，使徒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发生淫乱的事，他就写信给教会，他多次的提到酵的比喻。刚才我们也讲到有关的经文，保罗在当中讲到重要的事，就是除掉旧的酵，使他们成为新团。新团就是主内全新的生命，被主更新洁净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有老我在当中，需要神格外的怜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会每天犯罪得罪神，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当遇到撒旦的攻击，我们可能会因此而跌倒，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人犯淫乱的罪一样。保罗还提醒我们要每一天守除酵节，每一天都是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酵，不可以再让自己陷在罪里，反而要以纯正的心，以圣洁的生命享用无酵饼，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些异端混在内地和香港的教会里面，慢慢的散布一些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思想和教导，带走属神的羊。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例如追求人数的增长，却没有注意到信徒内在生命的成长，以社会的标准来不停地增加事工的类型，却没有留心那些事工是否是符合神的心意。过去曾经出现一些成功神学等等教导，这些未必完全合乎神的旨意。 甚至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侍奉追求成功是世界的标准，可是怎样才算成功呢？在侍奉学业上有突出的表现，赚很多的钱，有很多的名誉，才算是成功吗？神的心意却不是这样。神在箴言书3:5-7当中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愿意敬畏神的人一定会遵行神所吩咐的诫命，顺服神一切的带领，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持守圣洁和公义，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作为神的仆人，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的国度像芥菜种一样拓展到万国万民之中，直到地极呢？第二个问题，要防备生命中的面教，你觉得困难吗？